齐老师啊，我感觉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签做完的师兄他会有点厌学，他会听着我们聊这些，他觉得很烦。然后还有一些师兄就觉得，跟学佛的，就是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天，听他们讲这些也很烦，干脆就不联系了。
他谁烦他可以不来呀、
对，就是这样的师兄是不是也挺多的？老师你就是
啊？他随便多，
也多
咱们这不怕人少，人少也不要紧。
啊？不是，我是说，就是有这种现象，常不常见？
常不常见倒是没有注意过，嘿嘿。
有师兄，他之前还联系的比较密切，过完签做来，对不对？就不联系了，然后群里也不说话了，时间
其他
久
自由。
了。梅林是不是想问齐老师，这个是不是一个阶段呢？还是说，可能有人要经历这样的阶段吗？因为这个梅林说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义工吧，是吧？
那我也不知道是
暗
不是。
戳戳的说。
就是老师他之前那个干的活儿是非常非常多的，可能也太多了，太多了。然后他就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他说我也不想跟那个学佛的这些人就聊这些佛法，我觉得很烦。他跟大家也都不联系了。就之前是一直在很积极的，就是做这个各方面的工作，然后突然间他
你说这个人是谁呀、
是一个签到后的事情。
啊？随他自由吧。
齐老师，他这个是不是有这种阶段呢？就是厌人恨己的。
没有发现过，
发现过。
没发现过。
但是聊天过程中，我还是觉得有一些师兄，他就觉得签做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再交流了，然后他对这些也不太感兴趣了。
刚才说了，随他自由吧。
我班里有一个同学吧，提交了个作业，我给他批改作业吧。他说了一个见地，他这个见地是这样的啊。他说，妄想即是般若，知妄想是空，妄想即是般若，知般若为有，般若即是妄想。我说你这个见地有点问题，
有问题，
有
我
问
觉得
题。
有问题。你再说
对，
一句，你再多说第一句。
啊，他说啊，这个他在今天提交了个作业，作业上面就说的啊，妄想即是般若，知道妄想是空啊，妄想呢即是般若。
不是妄
如果
想是般
执
若，要我
啊，
跟你说，并非是妄想是般若，是知道般若为空，知道妄想为空，这个知道是般若。不是妄想是般若，
哦，不是妄想是般若，是知道妄想这个，
这个知道是般若。
知道是般若是吧？然后呢，它下面那一句呢，就是执般若，就是执着的执，执般若为有，就是有般若呢，就成了妄想，
不是妄想，那个执着的执是妄想。
执着的执是妄想。哦，行，明天。
这少了一句啊，一二三句吗？
4句就是知妄想是空，妄想即是般若，知妄想是有，般若知般若是有，知般若是有，般若即是妄想。它正好是这4句。
等一下，因为你说的大家可能没概念，所以我想打出来：知妄想是空，妄想即般若，执般
知
若，
道知道知道的
知
知，
道般若什么？知道妄想。
知道妄想是空，就是知妄想是空，
妄
妄
想，
想。即是般若，这是一个签作打完了的师兄。
般若为有，般若
哎，
为妄
执
想。
般若为有，般若即是妄想。
看一下是不是这四句？
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打到聊天那里了是吧？这妄想什么？对。我说他这个见地有问题，他说给我指出来，我才疏学浅。我说我再咨询一位高人客，我再跟你说吧。我这不是我们这
齐
里，
老师，他这个有啥问题啊？
刚才老师说了，妄想不是般若，是知道这个妄想，这个知，哎，这个知，你知道它的时候，这个是
不是那个齐老师，您看到梅林打出来的这个文字了吗？
看到了。
哦，老
师我已经共享在那个公屏上可以看的。
老师，我怎么觉得这第一句就有问题呢？
你说是这个，你念的
这妄想是空，这个
当然有问题了，
对吧？知妄想是空，那这个知是不是妄想？
不是，他不是说这个，他说妄想即是般若，我说。妄想不是般若，那个知道的知是般若。
哦，老师，你这个角度，
嗯，
好的。
般若也不是妄想，执那个执是妄想。对，这也是一位前段打完了的师兄，平时呢般若智慧呢，挺磨的，所以说呢。
还是没太听明白那个齐老师说的，就为啥这个一定是知识般若，他这个话我感觉说的没毛病啊。可能我的理解
这个
这个
是红字，红字再加上一个字你就理解了，加上个即是那个即，只是即是般若，他说妄想即是般若，你他就最后加上个只是即是般若，这就这样，这不就容易看懂了。知妄想是空，知即是般若。
那说他那个知即是妄想不行吗，老师？
即是妄想。
嗯，这师兄说他是这个知，也是一个妄知，是吧？
那人家没有说这个，人家问是，人家说的是什么是般若？
人家说的是对，人家说的是什么般若？
你跟岔开说干什么？人家讲的是什么是般若？妄想是般若是对的，知是般若是对的。
那老师如果把它换成那个知烦恼是空的话，烦恼即菩提的话，不也有这样的烦恼即菩提的说法？
人家问着，人家说的什么是般若？你看在这说。
老师，那般若和菩提不是一回事吗？
好吧，那你换一个词也行，你换吧。
不是一个词吗，老师？我理解般若和菩提是一个词儿。
啊，一个吧，就算一个，你换成菩提行，换了吧，换了就怎么了？
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就我是觉得他说的没啥问题啊。
妄想即妄想即是般若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啥问题啊，他说吃妄想。
妄想即是般若没有问题。全都还有一句了呀。
老师兄的意思是烦恼即菩提没有问题。
你把全都一句变成烦恼即菩提。那全都人家还有一句了呀。
前头还有一句知妄
对
呀。就是前面还有一句是那个知妄想是空嘛，然后。
对呀、那是前提呀、
知道了，你想说的是
妄想即是般若。
烦恼是空。那烦恼即是菩提，应该是这个意思。
也其实不替换也行，就是我觉得他说的都是这个。
烦恼是空，烦恼就是菩提，合逻辑吗？这合逻辑吗？
不过这么说起确实也有点问题。
合逻辑这话。
对，是。
你知道烦恼是空，烦恼是菩提了。你不知道烦恼是空，烦恼就不是菩提了。什么逻辑啊？
老师，你
看的是有点问题哈。
其实他下面一句说的比上面那句好，折。
人家是上下句，你只管下句不管上句，
对。对，
人家是上下句啊。
哦。
但是错一点就是全错。
然后知般若为有，般若为妄想。下面一句更好一些。
这样说吧。
嗯。
这样吧，如果。知妄想是空，那么妄想即是般若，这样说就合理啊，这个上下句。这是最终
妄想是空。
如果那么上下句的关系。
那么。
哎，齐老师，您刚说如果知妄想即是空，
也是上下句啊，这个上下句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知妄想是空，那么妄想即是般若，就这个意思。实际上不用加这个如果那么，原句就是这个意思。
啊，对，老师就说他这个有问题，就如果知妄想是空，那么妄想即是般若。这个
这样看着是有点问题了。
对，老师这么一加，这个问题就很明显了。是的，是的，懂了，懂了，老师啊，我没问题了。
嗯。
下面有一个问题，下面有师兄有一个问题。这个是万师兄吧？齐老师，我处对象了，但是我感情经常被牵动，心动的厉害，我现在牵坐了。我觉得我没有以前专注精进了。
哦，这个师兄就是你可以上麦和老师交流，因为你的问题。
说他的情况了吗？他都没有问什么呀。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有什么问题一问？
他都没有问题，他是介绍他现在的状况呢。
对。
他也介绍了，我们也听到了，这不就完了吗？哪还有事儿？
齐老师，我有问题。
对呀，这回了，听到了呀，这不就完了吗？
是要死，我有问题，我觉得我没有以前专注了。
他介绍完以后，他也不问什么，他指望我们在旁边，只一听他介绍完，在一个指指点点，啪啪提斩，我们不会这么做。
老师他上麦了，老师他上麦了。好，万师兄你问吧。
是要死，就是我没有以前那么专注精进了，感觉心被牵动的比较厉害。
听到了，知道你这个情况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啊，这才是问题啊！你该怎么办？你一定知道，这不用我回答，你肯定知道。
哦，不知道。
你大家相信不相信他不知道？
拜师兄，你不是在修行吗？
对。我都不想修，不想耍朋友了，我想一直修。
这不就不用回答了？
你有你的选择，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
应该怎么样他才知道？
啊？
应该怎么样你会不知道？这都不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心被牵动的很厉害，人家牵坐要不利一物，就是牵坐就是思想，就是我们不能打妄想，我觉得我经常打妄想。
听到了，知道你情况了。
艾师兄，齐老师刚是说你应该知道你应该。
他不是问他你有什么问题他就问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也回答了。我说你应该怎么办，你一定知道，他自己一定知道。我这个回答还贴切吗？我认为我回答的就是这事实，事实上他一定知道。
知道他自己因为啥造成这样事儿的？
对呀、啊、对呀、啊，他咋会不知道啊？事实他一定知道，这还用问吗？
你也没问题，就是来说说他的情况。
那听到我，所以我回答他，听到了你的情况，知道
了。我们都听到了，说你处对象心乱了。
对，心乱了。
哎，那咋的呀？那你想要咋的呀？
我想就不结婚，不修，不单，就是那个就好好修行。
那不是你自己？
我们也听到了。
我们也听到了。
他下边问什么？这样行不行？
我想解脱，我想。
哎，我们就回答他行。
就
我想解脱，我真的想解脱。
好啊，行，
解得很好。
嗯，
所以你这都不算问题，啥你都知道，我啥问题啊？没有疑问，你这是。
行吧，但是自己又舍不得。
那也随你，都是你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对吧？
那对呀、啊，
当然，
就是我有一次，在摆坐，就正在上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家里修嘛，就是突然间，有一个就别人咳嗽了一下， 然后夸一下就把我惊了一下，然后惊了一下，
然后我就告诉你这是电信，你是希望听这个话吧？我接着你说。
没有，就是我本来在那儿挺好的，然后突然咳嗽了一下，把我惊了一下，然后我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我说的是状态啊，首先我要承认这是状态，就那个状态就是寥寥很清静，就很清明，很清静，很就是很寥寥分明。
刚才没说完的时候我都知道你要问啥。
啊，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我就是因为以前打坐没有这种经历，是突然人家把我惊了一下有了这种经历。首先呢我也不相信也不承认这个说什么是什么真心啊啥，就是见到心没有。我只是。
你不承认我说是。这符合逻辑了啊，是这样。
啊，其实我也问过好多人，他们说不是，那只是一种状态。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秦老师就是他那个我出来了之后，就是打完坐之后，我没有见过这个，然后见了之后，我就老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是谁？就是我要用他字来形容他是谁？就是我明显能感觉跟我生活中的一个我不一样，就是。那个是没有任何念头，寥寥分明，就我这样形容，我要用形容词的话，就感觉它是个很明亮皎洁平静的月亮的那种状态，但是它没有像，就是一个我的。
你为什么要立一个他呀？
对啊，我也很好奇，我为什么要用他字来形容他是谁？
因为你有我呀，因为你立了一个我呀。
是我想就是想知道是不是我们修行打坐修行就是要在那个状态里面待着就 OK， 就是要找那个状态是吗？
不是你就要在那里面待着，哪有待着的道理呢？佛性现前了，一看肯定就是见性，不用待着，平常心知道
啊。对，他在那个状态
什么什么什什么神奇玄妙高尚啥形态都不知道，平常心知道。
就是在那里面就待着，然后待完之后呢，自然就是好像那个劲儿过了，就想就闹钟一响就瞎坐了之后，然后呢第二天就很奇怪的事情发生。第二天就是我心突然就变得很平静，然后呢也不想说话，只想很安静，就是很安静，就感觉痴痴呆呆傻傻的那种安静那种感觉。我就想，我很想明确的知道，这是不是都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真心？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以后就知道，我要就是以后知道了，就修在那个状态里面，就其实也执着了，就是不执着，就是我只想鉴定。就是想知道，让老师给我一个回复，我就知道以后。
你说这什么又执着了？那不正是不执着吗？
在那个状态里面根本就没有执着，在那个状态里面根本就没有分别执着。
你讲这个现状不正是不执着吗？
但是我出来我执着了呀，我出错了，我有这种状态呀。
你越扯离得越远，别扯了。
嗯。
本来是好事，越扯越不好了，越远了，算了，别扯了。
明白，那就啥也没有。行。
不还是扯吗？啥也没有，不是扯吗？
对，闭嘴。
还是在扯。
在那个状，好，那我就知道了。
我是守一个状态呀、啊，师兄。
对呀、啊，你刚才扯不是越扯离得越远吗？
对。对，是的，那我就没有问题了。
有人说的，你亲自经历了，还有那么多啰嗦话干什么呀？这老人讲的你咋会知道？老人讲的一直经历不了，你这一下子经历了，还有那么多啰嗦的话干什么呢？
是的，
有人告诉你，你会知道。
我没有问题了。
哦，师兄，你确定没有问题了？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个老师告诉我，就是找状态，就是在里面待着就自然转化，就是不要去管那么多。
是确立的越远，啥事儿？
怎么会是守状态呢？你看看老人的话里面，老人书屋的文集里面有没有哪里是守着一个状态的？
可是不是说百座之内不让看书吗？
你现在百座内是吧？
对啊。
你多少座了呀？
我现在应该72。
要是实在想看你就看吧。
嗯，可以看，我就看，好，好。
因为百座内不看书是怕你上座胡思乱想。
嗯，因为老师是这样说的，我就这样做。那如果你这样说，那我就看一下。嗯，感恩老师。
守一个状态。
其实我知道那个都是自然的，很自然的，但是呢就是有人说就是找到那个状态就待里面要就是说是要进门。
那就不对。
嗯。
这是心中心法的人跟你说的吗？赵华，
这个是我以前没有修心中心人说的。
哎，那你就把那些放掉吧，别受他的影响的。
对。
这个法呢，你还是按这个法里边的祖师们老师们。
现在70多座了，你要实在想看你看就看看一眼没关系。
好多座了。
72。
70多座。
刚开始打座这不是。
百座内。
不是刚开始打座吗？
是。
能打完千座不能啊。
千座。千座要打完百座之后再打千座。
能完成千座不能吗？
能。
坚决能啊。
坚决能。
啥也不用说了，你就管完成千座吧，完成千座一会儿再说。
好，那我没有问题了老师。
哦，齐老师听得到吗？齐老师。
啊，您好，能听到。
哦，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座数已经满了，但是天数没满，就是已经可以不打坐吗？
千座打完了可以不打坐。
就是
老师他说
天数还没到，就是座数到了。
他说的啥意思？
老师他意思是他打了1000座，但是他没打1000天。
哦，
对对对，
原来老师不是有开始吗？那一回我就觉得1000座就行，我是那么认为的。有一个师兄拿元音老人的开始说，你说的不对。老人说，不管你一天打多少座，都算一座。老人说的啊，我看老人做开始就是有这个意思。你一天里头不管你打多少座，算数的时候都算成一座。所以干脆就是1000天，就这样算了。不得隔日不休，就是1000天。原来我认为1000座一年都能打完，我这么认为。后来发现
我
老人又开始
打了2年半吧，然后这是前年打了一个7嘛，然后座数已经满了。
哎，你
对座数已经满，原来我认为座数已经满就算完成1000座了，我就这么认为的。后来老人好像他举出老人的开始。说一天不管你打多少座，只能算成一座。
哦，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继续打吧，反正也就100多座了吧。
那就100多，你不是说已经完成
100多，那就应该坚持啊，
就是，
也没多少。
100多天了，还有100多天就满1000天了。
那你再打100多天不就行？也不差多少。
好的好的好的，齐老师，谢谢齐老师。
我想问齐老师，就是不是这是坐上的境界，是坐下的就是印证？因为之前一个月之前打坐的时候，我现在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是着相啊， 就是坐上的时候嘛，突然就是打着打着，就是我清清楚楚啊，突然就是眼前就是一片大火。然后呢，我因为之前就也听就是有的师兄说过，就是悬崖峭壁的时候不要怕，就是你就是还是继续持咒念咒嘛。然后那个平时的时候，我觉得那肯定是要吓死了。然后我也不管，我就是拼命的持咒嘛，持咒。然后突然之间，就是他一个境界，就是到那个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那个叫凤凰涅槃嘛，突然金光闪闪就进去了。然后我想，是不是这个我这个不是着相？我首先跟老师说啊，是不是就是坐下就是伤筋动骨的事情，我已经。看播很多，然后坐上他印证就是过能过去呢，过去就是
没听懂，谁也别的师兄你听懂给我解释，我没听懂他说的啥。
然后师兄，你刚刚是问坐上的境界是不是坐下的印证，你的意思是你坐下碰到一些事情了，然后坐上就有境界了，是这个意思不？
对对。然后就是打坐的时候，
我就这个地方没听懂。
他就是出现的境界嘛，然后就是就是突然一片大火嘛，一片大火，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是拼命的念咒嘛，拼命的念咒，然后突然之间就是突然之间那个大火就变成那个金光闪闪的，就是一片金光闪闪嘛，我。
就是你这是坐上一片金光闪闪吗？
对，就是金光闪闪之前它是一片大火，就是平时肯定是吓得不得了了嘛，然后我就拼命的念咒嘛，我就是拼命的念咒，它突然之间就出现那一个景象，就好像就是我们说的俗话讲的就是坐下想想就是像那个凤凰涅槃一样嘛，就是这样。突然
别在意了，别在意这些事了。
哎，
毛事不是无。
梦里能做主是梦里时时刻刻都能做主吗？
哎，那就是说这个，咱不刚才说那个什么了？不是说这个妄念来了就断掉它，是吧？是不是说这样？这不是说观照了吗？梦里头也能做到，这就梦里做的主。
他的问题是时时刻刻都能做主持这个意思？
没有什么，做梦里做主都是谁加这个时时刻刻干什么呀？一加时时刻刻把你自己弄糊涂了，何必呢？何苦呢？有必要把有必要增加条件吗？增加了时时刻刻有什么道理啊？毫无道理，增加这干什么呀？原本命题里没有时时刻刻。你加了个时刻条件干什么用啊？除了这个搞乱你自己，还有别的啥用啊？
就是这个活泼放印难嘛，是得到什么程度才能敢放印呢？
不是到什么程度啊？那不是要你活泼放印的吗？跟程度啥关系啊？
哦，明白了，那我就把这个。
那这样做比较难。
对，是的，给自己那个设置那什么了，对活泼，
那就是问开悟了是凡夫还是圣人？
你愿意把他说成啥说成啥，凡夫还是圣人有啥重要？很奇怪。
那这个禅宗里面的说的开悟，那他这个还没有了生死。那对于我们凡夫来
说的话，谁说禅宗开悟未了生死？
哦，
你
就是我们这个凡夫，
根据啥这么说？
嗯，就是心里面啊，你
我这样说吧，禅宗的开悟了生死了，禅宗的开悟未了生死，你都是不了解禅宗。禅宗说的开悟是但人无生死可了，这个意思，哪有了生死不了生死的道理啊？啊，要是不明白本无生死可了，那就不算开悟。本来就没有生死可了，这就是开悟的人才知道在禅宗里。要是没开悟，还认为有生死可了，还认为有了。
哦， 因为就是想说，
不是两个了生死了，没有了生死，这两个说都不是，这根本就没有这种说法，这才对，这才算是开悟。
哦，那就是还需要保护的，没有了生死。嗯，那明白了。
人有没有了生死，存在了不了生死，才算开悟。他有个了生死，不了生死在，都是没有开悟。
啊、哦，好的，感恩戚老师，阿弥陀佛。
都说齐老师，我就想做大心凡夫，我不想开悟的事儿
了。那正好大心凡夫是真正的开悟者，有悟可开，不明开悟。大心凡夫是真开悟。
老师有一个
有个张红梅师兄问老师，为什么上座总是犯困呢？
别犯困，你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那个睡觉做斗争。可以不可以犯困？说为什么有用吗？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什么什么？有一点用吗？你只有地上的不去睡觉才有用啊！为什么就会犯困？为什么为这个为那个？给你列出100条原因，管一点用吗？还不耽误你不困？
嗯，好。
你得用言语力跟犯困做斗争。
嗯，好。
管他为什么，都跟他做斗争，管他为什么呢？
楞严经中的纯想即非，纯行即惰，这里是指什么？想是指什么？
想和情俩，这两个指什么？你说这个非和惰不知道指什么呀？非和惰是
想是指什么？
说、啊、先说非和惰吧。非是指的上升啊，惰是指的下降，落到三合道里了就是惰，飞升到天上了就是飞。这个能理解不能啊？升天和下地狱的问题，这能理解不能啊？这个你不回答我没往下接着说呀、啊。
能理解他回答、
啊。那咱再说情和想。情就是感情，指的是感情啊。想是指的理智。没有感情是理智，非常明白，非常理智。理智的人是上升的，感情是堕落的。这个没有说求解脱的事，没有说学佛的事，就是不学佛，在世间行世间法。也是感情重了，堕下落，堕三合道这个方向。这个理智能战胜感情，就是啥是很明智，逼出那个感情，那能上升，就是这个。这世间法也是如此，就不说求解脱了。
老师，我也听到了。
感情不是好东西，感情是引人堕地狱的东西。
但是光看，我觉得光看我不能理解。但是老师说想是理智，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难想到这个。
想是理智，情是感情，感情不好。纯想就是纯理智的，那他一定是升天的。纯感情的一定是堕地狱的。
小儿，他那个升天是天界啊还是什么呀？
没说解脱道啊。
啊，
我们不说天哪、啊、说啥呀、啊、咱们没说学过就解脱，当然说生就是指的升天了。
嗯。啊，他说
明心见性怎么见，在哪里见？
那是明心见性，告诉他。
说明心见性，我怎么才能见？
怎么才能见性？修行才能见性，怎么才能见？
所以应该是我修了千座了，我还没有见性是吗？我还怎么没有见性呢？我怎么没见到？
那都不肯
见，怎么才能见？
老师说你不肯见性啊，师兄。
不肯不着相，就是不肯见性，就这个意思。 看呢，做这个事的时候，就是都是这么说，不肯不着相，不肯不着见镜像，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都一直说，一直说，一直在重复，很还在这这个东西。
还是要见个性，还是要见。
对对，还是要有性可见，都告诉他有性可见不明见性了，不叫见性，就告诉他了，他还是要有性可见。
天作是后来找老师了，对，我咋不见了？
没辙，没有办法，确实没办法，这咋办呢？
那种就是说，在打坐的时候，他突然就会显现一个景象，就是景象。
哦，
然后呢，这个景象吧，我知道它不对，因为我的不对来之认知于，金刚经里面讲的那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非相，诸相则见如来，拿这句话来。
你说这个内景，金刚经说这个意思不仅仅是说你这个内景。
可是我现在修行，我只能拿这个先对峙我这个内景，所以我就说，我反而我就是用压的方式，就是拿这个话去往下压，让自己就是不着这个相。但是我有时候搞不明白，就心里就还是有疑惑，就想请问一下，怎么样才能把这个？
没弄清楚，你哪有疑惑？疑惑啥？
就是明明有一些内景，然后那个内景呈现吧，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啊，就是内景里面会显现哦，明天去干个啥事儿，但是你当时是没有计划，第二天还真有一个事儿来找你，就是这样的。
这有啥紧呢？这有啥紧呢？提前知道要啥紧吗？提前知道有啥坏处吗？
那也是内景啊，他就是在你脑，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他在你脑子里给你呈现了一番嘛。那个不是内景吗？
提前知道了吗？提前知道有什么不好吗？提前知道，提前不知道要啥紧呢？在乎他知道不知道干什么呀？在乎他提前知道不提前知道干啥呢？
然后呢？这算不算打妄想？我这样问，这算不算打妄想了？
打妄想有什么要紧呢？管他打不打妄想的，忘了他不再理睬了，不理这件事不就完了？
好，这个就是精华，想要就不搭理他，就不关注他，就过就行，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是啊，对呀、啊。
好，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知道了。